弟兄姊妹朋友们晚上好，这次有机会来到波士顿华人圣经教会给大家分享一些福音方面的信息。那这次的主题是科学信仰与人生。那今天晚上呢，因为我们一共有三堂的信息，今天晚上第一堂呢着重谈谈科学和信仰的关系，明天下午和晚上还有两堂，明天下午谈谁是真神，明天晚上谈信仰和人生的关系啊。所以今天晚上呢着重谈谈科学和信仰的关系。刚才我们这个福音队也唱了歌，唱了问时间啊，我觉得这些问题恐怕是都能够说到每个人的心里。实际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最深的一个渴求，就是对永恒的渴求，对永生的渴求。但是上哪儿去找永生呢？永生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基督徒说相信神就是永生，相信神你的内心就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对教会的感觉也不错，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很有爱心啊，弟兄姊妹啊，就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比较融洽，有温暖，这是很吸引大家的地方。可是呢，一读圣经，童女生子，死人复活，啊，神用泥土造人，听到这一些，好像很难和我们的科学能够一致，所以觉得好像相信有神很困难。尤其相信基督教的这一位是很困难。去年的下半年，我所在的城市的一所大学，就是这个威斯康星大学在 Milwaukee 的分校，他们有一个环境方面的 program， 结果邀请了大陆的30几位学者来一起来开会，是吧？不乏有北大清华的很多教授。所以刚好呢，这个 program 里边有一位参议者呀，一个美国教授，他是我们教会英语部的成员，所以他就向教会提出意见了。他说，既然他们有机会到美国来参加学术讨论，就在教会旁边，教会有没有可能向他们介绍一下基督教呢？哎，我觉得这意见很好，所以教会开会讨论，决定在他们开完会的那天晚上，把这30几位学者全部请到教会吃饭。因为我们教会啊，好几个几间这个中餐馆的老板都是我们教会的成员，所以为了表示这个更加的慎重，我们的菜全部是从餐馆预定的，而不是自个儿做的。然后呢，我们请了一些弟兄姊妹来陪吃，不是陪谈了，陪着一起吃。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边吃的时候一边就可以跟他们交谈啊，这个时候就比较融洽一点啊，省得他们在下边坐着上边讲，反而觉得是一种说教，是一边吃就一边和他们聊天。那么我就坐在一对老教授夫妇的对面，我还没开始说呢，对方就开提问了。这个老教授说啊，他说这个任何组织都有目的，你这个共产党它是以建立世界大同为目标，那你们基督教有什么目标吗？我说你问题提得很好，我是基督教当然有目标。他说你能够用最简单的几句话告诉我基督教的目标是什么吗？我说可以，我就跟他讲属灵的四定律，很简单，对不对？有一位神，人犯了罪离开了神，是神因为爱我们，所以最后让他的独生的爱子来替我们死，让我们一切能够信他的人，我们的罪能够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洁净，最后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就这么简单。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哇，这一听完以后，几个教授的头都伸过来了，你还真信有神啊？不是听说你是北大毕业的吗？那意思说北大毕业的就不应该信有神，是不是？因为他的潜台词就是说，你相信神不就是一种迷信吗？不就是一种愚昧吗？ 我说你们为什么觉得这么惊奇啊？是不是你们觉得这个相信神是一种啊人处理比较积极的阶段是一种产物啊？因为当时候对很多自然现象都不认识啊，所以很多自然现象就打雷啊、地震啊、山洪爆发，人就开始产生了恐惧的心理，最后呢就把这些自然现象当着神明来加以崇拜，所以就产生了有神论。可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人的认知的提高，我们发现这一切现象不过都是自然现象，没有什么可神秘的，所以人就从有神论变成了无神论。所以呢，宗教的产生一定有它自己发生发展和自然消亡的过程，所以宗教的产生只是在人类历史的长过当中一段时间的一个产物，所以无神论应该是更高级的。我说是不是这样？他说是啊。啊，这个老教授他就非常有兴趣，一直追动。他说你完全了解我们的观点，但是为什么你还能够信神？说明一定有你的道理在里边。我觉得这个老教授的态度就非常的可取。他不是觉得我信没神，你说有神，你肯定错。啊，他不是这种观点，他有一种就比较开放的心来看的。既然你完全认同我的观点，知道我的观点，为什么你还能够信呢？一定你还有你的一些理由是我所不知道的。所以后来我们准备了几十本游子印，每一位教授都拿了，只有最后这个领队没有敢拿啊，所有领队以外所有的人手一本不敢拿走了。啊，所以我就想在这种无神的背景下这样起来的，他并不是不想寻求永生，不想寻求永恒，而是说找不到。基督教这位神不足以让他相信，因为他觉得很多的教义、圣经的很多的教导和科学不相符合，越不过这一关。尤其我们到北美来的很多人，我们都是来在研究科学、来学习科学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基督教的信仰和科学知识的关系呢？这两者是完全对立的吗？是不是学科学的人一定不能够信神，或者信神的人都是智力比较低下，不配搞科学研究的？实际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今天很多人把科学和信仰对立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历史上造成了很多人，你想到科学和信仰的关系，很自然就会想起中世纪曾经爆发的那一场关于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争论。当时以天主教的教廷所坚持的是地球为中心的地心说，可是当时以哥白尼为首的科学家提出是以太阳为中心的日心说，但是最后争论的结果，事实表明日心说是对的，地心说是错的。而且当时一些坚持日心说的科学家还受到了天主教教廷的惩处，这很自然看见科学和信仰是对立的，看见天主教是在拉科学的后腿。前几天我看到这个大陆中学的一个语文课本上有一篇课文，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有名的老科学家写的，这个科学家现在已经过世了。他这篇文章呢叫做《哥白尼》，这篇文章呢他是论述了当时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争论的过程，然后呢他自己有些评论。他有这么两段话，一段话他说因此哥白尼的学说不止在科学史上引起了空前的革命，而且对人类思想的影响也是极深刻的。哥白尼推翻了亚里士多德以来从未动摇过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着地球转动的学说，从而在实质上粉碎了上帝创造人类又为人类创造万物的那种荒谬的宇宙观。啊，这是第一段话了啊。那么最后这篇文章的结尾呢是这样结尾的，他说科学终于以伟大的不可压抑的力量 战胜了神权。我想这篇文章恐怕代表了我们很多人的观点，也是代表了当初我的观点，认为日心说对地心说的胜利就是科学对信仰的胜利。既然日心说对，地心说错，那就说明科学是对的，信仰是基督教的信仰是错的。可是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当时提出日心说，最后为日心说的确立奠定基础的几位科学家都是非常敬虔的相信耶稣的人。第一是哥白尼，大家知道他首先提出日心说的观点，后来呢受到谁的支持呢？受到德国的天文学家 Kepler 的支持，受到了意大利的科学家伽利略的支持，最后牛顿以他的万有引力定律来说明了为什么行星一直绕着太阳转却没有离太阳而去，因为太阳和星球之间有一个相互吸引的力量，最后为日心说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四位都是非常敬虔的相信耶稣的人。大家知道哥白尼是一直在一个天主教会牧师团里面服侍了40年，他并不认为信仰和他的日心说有矛盾啊，他说得很清楚。他们这几位科学家都有一些非常精彩的这个话语。上边这个就是一个哥白尼的图哈，这我是把它引用下来的。那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宇宙是至善和有序的造物主为我们而创造的啊，所以地心说日心说并不完全不能够推翻他认为整个宇宙是造物主所造的。那么下边这个呢，左边的这个就是 Kepler， 德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天文学家，这位他说神啊，我甚追随您，思你所想。这个大家知道 Kepler 哈， Kepler 是这个从小啊因为这个生病天花呀、啊、发高烧，最后眼睛都已经弱视，眼睛几乎没有办法。他的老师呢叫做泰戈，是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以后，他自己建一个天文馆，用肉眼观察天体，因为那时候没有望远镜了，积累了20年的资料，最后由他来第一次用归纳的办法归纳出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所以当他把行星三大运行的三大定律归纳出来以后，他写了一篇非常长的祷告文，他感谢神，他感谢神让他这么一个弱小的人能够把神的创造的规律能把它总结出来，非常感人，非常感人。再一位是什么？中间这位伽利略，伽利略他是最后因为从实际上哈、啊，因为当时的伽利略和这个 Kepler 是同时代的，那么在伽利略的时代呢，荷兰的一位科学家发现把一个凸透镜和一个凹透镜放在一起就可以变成望远镜，所以呢伽利略就用这样一个原理自制了一个放大1000倍的望远镜，而且在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用放大1000倍的望远镜观察天体，所以他看到了很多前人没看到的现象，所以根据他的观察他认为日心说是对的，所以最后他也出了一本书来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那么最后呢，伽利略是受到惩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天主教的啊，把一个天主教的神学家叫阿奎拉啊，这阿奎拉呢把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地心说的这个思想呢写进了天主教的教义。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天主教徒，除了要遵循圣经的教导以外，还必须要遵循他们所谓的天主教的教义，也就是天主教的传统。他们既然他把日心说地心说写进去了，所以那每一个天主教徒都应该遵循地心说。所以当时啊，这个伽利略提出这些支持日心说的观点，那么就认为是违背了天主教的教义，所以最后他受到惩处，他是被软禁在意大利这个佛罗伦斯这个城市里边，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10年，从1632年一直到1642年，啊，最后他在那边过世。 那牛顿刚好是1642年诞生的了啊，这金子就下来了。但是呢，伽利略一直非常的笃信圣经，他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啊，他说有人指控我的发现，这是表明啊，第一日心说是暗示圣经有错误，我却认为我在物理学上的精确研究更是印证圣经的准确性，因此只有相信圣经是绝对真理的人才有勇气对世界上任何伟大的理论提出挑战。这是伽利略的原话，你看见他的勇气从什么地方来的？是因为他相信圣经是绝对的真理。是他也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圣经告诉我们人如何走向天堂，而非天体怎样运作。但也就是说，圣经并不是一本科学的著作，来教授你科学的知识，而是让你人怎么样能够得救，能够重新与神和好，将来能够在天上永远和神在一起。你看这分得很清楚吗？啊，两本书，圣经，神的特殊启示，大自然，神的普通启示，啊，这两个分得很清楚。那最后就是牛顿呢？牛顿我刚才说了，牛顿他最后发现了万有引力啊定律。当然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想的那么简单，说有一天牛顿坐在苹果树下边，突然一个苹果掉下来打在他头上打疼了，牛顿就想这苹果为什么不往上走往下走啊，结果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实际并非这么简单。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主要还是就是当时天文学的发展，这就很清楚一个事情，为什么星球一直做圆周或者椭圆形的运动，它可一直做圆形运动没有飞出去呢？我们知道任何物体做圆周运动的时候它一定要产生一个离心力，对不对？比如我们铁饼啊或者铅球啊，它一直转圈转圈，一撒手就出去了，为什么？因为它做圆周运动的时候一个离心力就出来了。那为什么星球一直绕着太阳转没有飞出去呢？那就是因为太阳和行星之间有一个相互吸引的力量，所以这个向心力呢刚好把离心力抵消了，所以行星一直能够绕着太阳转。所以最后它的万有引力定律出来以后，整个就这个日心说就确立起来了。牛顿也是非常敬虔的，牛顿说过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没有任何科学像圣经的宗教更好的被证实了。啊，牛顿当然是很有名哈，他在科学上发现很多，但是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牛顿发表的解经书比这个科学著作要多得多，他的解经的文字大概有150万字。啊，所以你就看看，从这些地方你就很清楚的看到，并不能把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的争论作为科学和信仰的争论。只能说那是一个正确的科学观和错误的科学观的争论，或者是说正确的科学观和天主教的教义里边的错误的部分的争论，但绝不是科学和信仰的争论，绝不是科学和圣经的争论。我们今天的信仰都来自于圣经，圣经从来没有说过太阳是绕到地球转的。当然你说那圣经说了日头升起来了，那是表明太阳绕到地球转呢？它是用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呢。今天我们不是还是讲几日日出几日日落吗？难道我们是在说地心说吗？不是。好，所以你绝找不到在圣经当中讲的所有的星球都绕到地球转动的学说。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呢，所以过去可以把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这个斗争或者矛盾把它扩大了，或者甚至有意无意的把它做了一些不实的报道，所以这件事情并不足以用来证明科学和信仰的矛盾。当然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也是有一定的教训，就是说神职人员不应该越过自己的权限去干预科学的事情。你本来说是地球绕太阳转还是太阳绕地球转，这不是你信仰的问题啊，不是基督教的事情，你去干预了实际最后就造成矛盾，造成一种假象，好像科学和信仰是矛盾。那今天为什么还有很多的知识分子不能够信主？我个人认为今天的问题主要不再来自于教会的方面，而是来自于知识分子的方面，来自于知识分子头脑中的一种科学万能、科学至上的世界观。 我们觉得任何东西只有能够被科学所证明的才可信，不能够被科学证明的我们就表示怀疑，违反科学定律的不是错的就是假的。那既然同一身子死人复活，上帝用尘土造人不能够被科学证明，那我们当然要存怀疑的态度，不能够相信。所以把科学作为认识真理检验真理的唯一的道路，这就是科学万能的思想。这个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里边是根深蒂固的。我刚来美国念书的时候，因为在国内从来没有机会接触基督教，是来美国以后在校园里面碰见基督徒了，他说他是基督徒要跟我谈一谈。当时我一听他是基督徒，我马上一根弦儿都绷起来了，我说他后边是不是有什么组织啊？啊，他是不是要搞什么渗透，搞什么颠覆活动啊？啊，因为过去一直讲的天主教基督教都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啊，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的势力，你看这种宣传你听久了以后自然就进到脑子里去了。但是后来发现并没有什么组织，但是呢就是不能信。让我去教会去查经班，我说太忙了没时间，本来也忙，更主要是觉得什么没有意思啊。你说你空虚你愿意找一个精神寄托可以，我不空虚啊，啊，我成天忙还忙不过来的，是不是？这一直念学位在搞事业啊，觉得很充实的。那我不去教会不去查经班，传道人就在家里来跟我传道，就躲也躲不掉了，你出于礼貌还得接待他，我就听他讲。讲到最后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我是学科学的，你能够把神用科学证明给我看一下可以吗？如果你能够证明我马上就信。哇，这句话出去很灵啊，就传单扭头就走，留一本圣经你自个儿看看吧。下次再来一个传道人如法炮制，就是最后我就一句话，我是学科学的，你能用科学把上帝证明给我看我马上就信。这句话一出去这个传道就停止了。这几年下来我手上都有七八本圣经了啊，都是各个传道人送给我的，但是我不看了，就把它放在书架的旁边。当时很得意啊，说你看看你唬别人行吗？你唬不了我，我们都是搞科学的，那需要数据的，需要证据的，哪能随便心里一热就信个什么东西，绝对不可以。是那时候传道人对我都绝望了。你知道绝望表现在什么地方吗？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为了让学生们都有机会听福音能够学圣经，是每年呢都有几次组织出去旅游。你像我到密西根嘛，他们组织这个到巴布罗啊，这个到 Niagara Falls， 到纽约华盛顿，那都是来回交通吃住全部是免费，那也是很吸引人的。因为那时候我们钱很穷啊，那时候学生啊，是吃住免费，唯一一个条件是什么？每天晚上回到住的地方以后要学圣经。我想这也没关系啊，学圣经反正也不坏嘛，对不对？耶稣也叫人做好事，那信不信在我了。可是我没有一次在密西根四年没有一次得到机会出去的，为什么？每一次他们都回来就在告诉我，我没有去了，事前没人通知我，是我这估计啊，就传道人可能认为冯敏晨去也是白去了，得花这么多钱，最后也不去啊。所以我每次四年没捞到一次机会，但是也很有意思。最后像我这么顽固的人，神还是开启了我，怜悯我，让我信了他。不仅信了他，最后还拣选我做了传道人。所以现在我也到处去传福音。一传福音，好多人就说我是学科学的。你能把神证明给我看一下吗？如果你能证明，我马上就信呢。没想到多年以前我非难传道人的问题，今天回到我自己头上。我记得当时传道人离开不和我辩论是非常明智的。为什么？因为当时我满脑子全是科学至上的思想，科学万能的思想，这个世界观没有突破，你怎么讲破嘴都不行的。
就是那一条，科学证明一节，科学检验一节，根本不知道科学的极限在什么地方。今天你再问我这问题，我就不会走了，我就要坐下来好好跟你谈一谈。首先我可以很明确的说，我不能用科学证明什么，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用科学来证明神或者否定神。为什么？是神不真实吗？不是，神太真实了，是科学不够，科学有限，科学达不到认识神的高度，差别就在这儿。实际你看看，你有机会看一看现代科学的发展史啊，从这个尤其从天文学还从哥白尼这样开始，慢慢的就从中世纪中古世纪的这种哈，以这个演绎法哈，逻辑的这个推理的这种科学的这个研究，就一下就转为用归纳的办法，把这个数的量的概念引进了这个科学的研究，好，要用数学的公式来开始计算，开始推论，开始定性定量啊，尤其是定量，所以这样的话就拉开了现代科学的序幕。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搞科学研究都一定是要有啊量的关系，有数量的关系，要有数学。你就看看从现代科学到现在的几百年当中，很多地流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都是相信耶稣的人。你看我刚才讲的天文学这几位都是啊，物理学除了牛顿以外，焦耳、欧姆、法拉第，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人。法拉第他的电子学上很有造诣，这个法拉第你一读他的书才发现他是一个代职的传道人，礼拜一到礼拜五在实验室工作，礼拜周末就在教会讲道了，现在留下了100多篇讲章了。还有化学之父波义尔也是基督徒，26岁信主。消毒阀的发明者巴斯德非常敬天的相信耶稣的人。我们现在生物学发展这么快，大家知道遗传学的奠基者是谁呢？孟德尔。孟德尔是干什么的？神父。所以你看看现在的科学史，你就发现在这批人身上既是科学的佼佼者，又是敬虔的信神的人。我今天讲这个不是在讲名人效应，就是因为他们都很有名，他们都信了，你们还跟着瞎起哄还不赶快信，不是这意思啊。他科学家有名不一定他的信仰都对，对不对？他也许信错了呢，有可能的。我只是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说明在这几百个科学家当中，你能够看见信仰和科学的和解，就在他们身上，同一个人的身上，既是著名的科学家，又是非常敬虔的相信耶稣的人，就信仰和科学是可以不矛盾的。当然今天还有很多人，他们对科学的看法不会那么绝对，一定把科学和信仰看的是水火不容，但是起码很多人相信，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相信宗教的存在，基督教的存在，只是在人类发展史上一定阶段的产物，将来有一天会自动消失，是属于比较低级的阶段的一个产物。所以他们一个提法是什么呢？就神可以存在，因为今天好多东西我们都不认识，很多未知的领域，这些未知的领域就是神存在的空间。但是呢，因为人的认知一直在进步，由少到多，所以这个未知的空间会越来越窄了。所以他们说神存在在哪儿呢？就存在着这个知识的狭缝里边，这个缝越来越小，当有一天人把整个宇宙的真理全都认识以后，就不需要神了。他们的观点就是，你说几十年以前觉得很神秘的东西，今天我们科学发展了，我们搞清楚了，所以就不神秘了。你今天还觉得神秘吗？再过几十年 就不神秘了，几十年以后还觉得神秘的东西，再过几十年就不神秘了，是不断的进步，一代一代的在进步，我们就会把这所有的神秘的因素、未知的因素全都去掉，我们就最后能够认识整个宇宙，掌握宇宙。这话听起来蛮有道理的，是不是？给我们足够的时间。但是现在这种观点已经在科学上、哲学上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天真实在论，很天真的实实在在的想法。为什么？因为这实际不符合可观的实际，并不是实际。今天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当人的认知越来越多的时候，未知的东西越来越少，是一个反比的关系，实际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如果大家读过一些科学家的传记，你会发现到了十九世纪的下半叶，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那时候很多科学家在他们的传记里边都流露出一种对牛顿这些大科学家的一种嫉妒的心情，他们就经常会想，这牛顿他怎么运气这么好，怎么什么定律都让他发现了啊？你看我们生不逢时，没机会发现定律，那科学就快过去了。当时这叫十九世纪下半叶啊，以为科学能够解决的问题全都被科学解决了，到二十世纪科学基本就没用了，因为没有什么问题可解决了。你看我们都没有碰到这个时候，就没有发现规律，就科学就过去了。你好多科学家都流露出这种感觉，当时就觉得科学到二十世纪基本就差不多了，因为没什么问题可解决了，我们该认识的全都认识了。可是谁都没有想到啊，进入二十世纪，科学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人的认识也来一个大革命。二十世纪最初是什么时间？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哇，这个相对论实在了不得哎！这整个就突破了牛顿的绝对的时空观。他就是说，当一个参照系它的运动速度很快的时候，尤其接近光速的时候，牛顿的这些定理全都不适用了。但是你速度很慢的时候还可以了，你现在我们发现发射火箭、人造卫星全都是牛顿这类，因为这速度很慢了。但是当速度很快的时候，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很多参数都变化了，长度、强度、重量、时间全都是变化的。这一变大伙儿就掌握不住了，因为人需要的就是绝对的东西，黑是黑，白是白，所以一下变了就觉得很困难。就爱因斯坦这个相对论呢，我自己个人认为是非常超前的，因为他好的东西是很难用理性去理解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两个假设，其中一个假设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一个假设是什么呢？就是说当这个参照系在做惯性运动，也就是说不是做加速运动，是做匀速运动的时候，光速不变，是光的速度不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我在一个参照系上向正北的方向以近光速的速度飞行啊，往正北飞，那么去测一个向正南方向去的光，那么很自然的，我们的理性分析就是因为它在往南去，我在往北去，对不对？所以我测出的速度一定是两个速度相加，它是光速，我是近光速，那所以一测它的速度一定是几乎是两个光速才对，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理性分析的。但是你一测30万光年每秒没有变，或者你说我正在往正北方向以近光速的前进，我也测一个与我方向相同的光，那我会想了，它是光速，我都近光速了，它一定我一测出来速度它是趋于零才对，对不对？这就是人理性。但一测30万公里，这就叫光速不变。我是不理解，到现在不理解，不知道在座的哪位明白。是好多东西已经超越理性了，就是这样。到最后还有连爱因斯坦都赶不上的时候，就最后量子力学的建立。 大家量子力学大家知道，量子力学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理，就是这个海森堡的错不准原理。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安以下的这围墙里边，你要去测一个很小的这个墙里边，你测一个基本粒子的运动，你测的速度和测它的位置你不能够测准的，不能够同时测准。如果你测它的速度测得准，你测它位置就测不准。反过来说，你测位置测得准，测速度就测不准。为什么？因为这汉森伯格 uncertain principle 就是它的公式是什么呢？就是测速度的误差乘以测位置的误差等于一个常数，右边这是固定是一个常数，所以你这边这个误差小的那个误差再大，因为这边是一个固定的数啊，所以这个测位置的误差和测速度的误差一定是一个反比的关系，所以你不能够同时得到了，所以熊掌和鱼不能够兼得。那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说你去测一个围墙基本粒子的它的速度测得特别的准，让你测速度的误差趋于零的话，那么你测它位置的误差就要趋于无穷大，也就是根本不知道这东西在哪儿，这就叫测不准原理。那爱因斯坦一听都火了，爱因斯坦说测不准还叫科学吗？事实证明就是测不准，没有一个准确的公式来描述，怎么办？只能用几率来加以估算，来估计它到底怎么样。现在是证明了测不准原理是对的，所以爱因斯坦最后到了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院呢。爱因斯坦在那边工作了多年，他其中一个很大的心愿就是想把量子力学推翻，因为他不能接受，但最后也没有推翻的。那么从这个测不准原理里边就引申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说这些安以下的围墙里边这些基本粒子究竟是真实的存在的还是假的？如果这基本粒子是真的，它在一瞬间就在第二它的时间，它应该它的速度和位置应该同时知道的，因为就在那一点嘛，对不对？那你现在速度和位置不能够知道，那究竟这个真实的粒子究竟是不是真实的呢？还是说因为为了科学研究的方便随便给它起个符号名字呢？最后以波尔为首的哥本哈根派啊，就量子力学这一派，他们就提出一个观点，他们是这个物质啊，最后你根本就没有实体，没有东西。所以你从物质元素、分子、电子、原子一直往下分，分到最后怎么没东西？他们这样说也不是空穴来风，他们也有他们的试验的根据。其中一个重要的试验根据就是托马斯·杨的双相缝实验。我们知道托马斯·杨他这个双相缝实验是一个经典的试验的物理学上，他主要是证明光是一种波动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试验。他的试验的实际也很简单，他就是说这是一个光源，光出去了，然后呢有一个屏蔽，屏蔽上有两个狭缝，所以光呢就从两个狭缝冲过去，这个后边是一个感光的胶片，所以当光是从两个狭缝过去以后到达了胶片上，你把胶片冲洗出来以后，胶片上一定是黑白相间的条纹。下边这个图是个立体图啊，大家就可能看得清楚一点，这是一个光源出去以后，这是一个屏蔽，然后两个狭缝，光从两个狭缝穿过，这是一个感光的胶片，它最后洗出来一定是黑白黑白这个相间的。为什么？因为光发生了干涉的现象，或者光的衍射啊。你比如像这个图，当光波 A 和 B 是完全同步的时候，它就相互加强了，所以呢你在胶片上看见就是曝光了，那就是白的地方。可是像 A 和 C刚好相差180度，相互抵消，所以你在胶片上看见就是黑的。好，所以这个，所以波尔的这个杨托马斯的试验呢，就证明光是一种波动，可以发生相互的干涉。但是科学家继续往下做，就发现不能解释这现象了。是什么呢？就是说每一次科学家控制这个光源呢，让它每一次只发射出一个光子，一个光子一个光子发射， 只要是有两个相分，最后在你的感光交变上就发现有感有黑白相间的条纹。最后用电子来做试验，同样的道理，一个电子一个电子往外发射，但是只要是有两个相分，最后你的感光交变上就是黑白相间的条纹。那问题就出来了，同一个光子或者同一个电子怎么可以在同一个时间从两个相分穿过去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以波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就提出一个哥本哈根实例，他们就说啊，这些基本粒子根本没有实体，没有形状，只是波动。但是呢，这种波动本身它具有自觉性，当他觉得在被人观察的时候或者被人确定的时候，他会突然凝聚起来变成实体。你比如说张牧师坐在我这儿，他没有实体，都是能量的波动。那为什么我看见张牧师他还可以对我的眼光有啊有这个反应呢？就是因为当我的眼光一下触到他的视网膜的一瞬间，他知道我在看他，是他马上凝聚起来成为实体。或者说这个桌子全都是，这个讲台全是能量的波动，根本没有实体。为什么我的讲义我的身体往上一放没有往下掉呢？就是因为当我的讲义当我的身体触到这个桌面的一刹那间，他知道我要用它，所以马上凝聚起来成为实体。这就是哥本哈根实例。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样，我是觉得够悬的。这就是科技一直在发展呢，我们知道的东西是越来越多了，但是你会发现好像好多东西越来越不知道。但后来我们大家知道1969年这个美国的这个阿波罗号登了月亮啊，这个人类登月成功啊，在99年的时候在这个华盛顿 DC 的这个史密斯松尼亚还开了一次这个庆祝登月啊30周年的纪念活动，当时的副总统高尔还去参加与会。那么当时这个69年登月的其中一个 Armstrong 啊，这个飞行员现在都还健在的，当时都向他们颁发了这个勋章的啊，这30多年了。那当时登了月亮了以后，人们又一次大的骄傲，说你看我们都上了月亮了，给我们足够的时间，人要征服整个宇宙。当时有一些登月的这个到月亮上旅游的广告都出来了，商业广告啊，先交多少定金，然后就中转在什么地方，在月亮上停几天，好像是明天就能做到的事情。当时人类一片欢呼，好像人是万物之灵，要做整个宇宙的主宰。可是在这一片欢呼声当中，最冷静的是谁啊？最冷静的是那些真正懂行的科学家。当时有一位记者就访问了美国的一个太空专家，叫做达克的伯克，他是美国的双子星计划和水星计划的总执行者，是美国太空计划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记者问他，当时一开门见山就问说，我们现在都已经登月了，请问您对人类征服宇宙的前景如何看待呀？扎克伯格说的很简单，他说我从来不用征服这两个字，我只是说人试着去了解一下宇宙。他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说你看啊，他第一次坐太空飞船上天的时候，升空的时候飞多高呢？160英里离地面，也就是说离地面240公里，高不高？很高。我今天从妙蛙去飞过来10万英尺啊，就3-4公里了，他一下飞240公里，你说高不高？很高。他说你别看他飞得这么高，如果你把他飞行的高度和地球的直径比一比，你看他飞得多高。这伯克提出来的啊，那我就根据他讲的这个，我给他画了一个图，你们也可以看一看。我们知道地球的直径大概是8000英里，我就把这个8000英里啊 缩小为十个厘米，画了这么一个圆圈，这就是地球。那么根据八千英里缩小成十个厘米这个比例，格林的这个飞行的这个飞机150英里最后缩小成为1.8毫米，就在这儿。这画的还太高，因为我手画不下来，这画镜里看不见了。好，这真像格林讲的一样，别看它飞得这么高，实际是刚刚起飞爬着地皮在飞，是不是这样？你一看头就知道，是不是就爬着地皮在飞了。所以有时候你就参照系不同，你就知道我们差多远。那么地球都已经是这么大了，可是大家知道地球在太阳系里边是微不足道的。有人曾经形象的比喻了，你说如果把太阳系整个星云啊所占的空间，因为大部分都是星云呢，形成星球的是很少的啊，多分都是没有星球的星云。那么星云所占的空间如果有屋子这么大，太阳有多大呢？大概黄豆粒这么大，就挂在这儿。地球有多大？你们说，连灰尘都算不上。为什么？因为地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如果把太阳作为一个空的球体，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如果现在的太阳只有黄豆粒这么大，请问地球在哪儿啊？地球的山在哪儿？海在哪儿？人在哪儿？你我在哪儿？小的是不堪一提。这就是整个太阳系。但大家知道，太阳系在我们现在所处的银河系里边又是小的，是微不足道。整个银河系的星云大概是太阳系星云的1000亿倍。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银河系的整个的形状并不是太清楚，为什么？因为我们身在庐山中啊，不识庐山真面目啊，你自己就出不了这个银河系，所以你就看不太清楚。那现在科学家呢，大概是根据我们所处在的银河系里边一些比较明亮的恒星，大概给我们的银河系画了一个图，啊，这都是一些比较粗略的图了。这是一个模式图，下边呢就是一个啊顶面观，就是从上往下看，是银河系呢都是旋转的星云，所以太阳系的位置大概在这儿。上边呢是一个侧面观，从旁边往旁边这么看过去，所以银河系好像两个碟子，这个一个碟子装着菜没有吃完，扣上一个碟子盖上，啊，两个碟子扣的，这就是一个银河系。那么太阳系的位置大概在这儿。银河系有多大？只能是估计了，说银河系的一端到另一端10万光年，就是以光1秒钟30万光年的速度飞行，需要10万年，就10万光年了，这就是10万光年的概念。那10万光年是什么概念？我们知道，按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光速是不可超的，对不对？因为任何物质有质量的物体达到光速，它的质量就会变成无穷大。这当然不可能了，是只有在静止的时候质量为零的光子可以达到光速，凡是有静止时候有质量的不能够达到光速，因为你的质量不可能无穷大。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就是造一个飞船，就假设说它那个几乎以近光速飞行10万年，10万年是多少？形象一点的说，如果太空人一个人活100岁，在太空船上繁衍后代，后代一个人活100岁，脑袋死了下了接着飞，需要多少代？1000代人，10万年。当然的速度快了以后时间会变慢的啊，所以按照相对论，那说人可以在人看着很短的时间内它可以飞跃啊，飞跃很大的这个空间，但是你起码在地球上你需要等10万年呢。中国的悠久的文明不过5000年的历史，你要等到它从银河系飞到另外，需要经过两个中国的历史的这么长。这是一个银河系。那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了，我们所在的银河系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一部分，很多类似的银河系已经发现了。所以科学家现在大概定建了一个中宇宙，中宇宙的直径大概是120亿光年到150亿光年， 这倒是周瑜，这完全是天文数字了。就是以光的速度飞行，需要120亿年到150亿年。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连银河系都还出不去呢，我们就要说征服宇宙。是大概的伯克讲，他说：“我认为你人活得还不够长，你飞得还不够快，你还不足以去侵犯神的空间。”你看这句话讲得很深刻呀、啊，这就是懂行的人讲的话了。我还可以举出好多好多例子，啊，像这个物理学上的这混沌的学说啊 ，chaos 啊，我今天没有时间，不用再讲了。但是就仅仅从这些短短的几个例子，大家都可以看见，这个科学的发展和我们过去想的不一样。我们过去认为，我们有一天对宇宙认识会越来越多，那未知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认识再多，未知东西再少，有一天我们把整个全都认识，是一个反比的关系。今天科学的发展告诉我们，当我们觉得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在不断增多的时候，在这个同时，我们发现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更多，是一个正比的关系。你看今天科学这么发展，很多基本问题都没有解决。比如说光吧，光究竟是什么？牛顿在世的时候是粒子学说，啊，光是由光子组成的。那后来慢慢呢，粒子学说就觉得站不住了，尤其杨托马斯啊，这双向实验最后发现了电磁波，啊，正好证明光是一种电磁波，啊，就认为牛顿学说错了，所以呢，就是用光波动学说代替了粒子学说。可是，在20世纪发现了光电效应以后，又只能用粒子学说来解释，所以最后没有办法了。是波尔在1928年提出一个光并行原理，光的波粒二性，就是光一会儿要用粒子学说来解释，一会儿要用波动学说来解释。大家都说很好，那个实际粒子和波动是不能够兼容的，是粒子就是粒子，是波动就是波，怎么一会儿是粒子一会儿是波呢？解释不了。这个是现象是存在的，但是它怎么样能够融合在一起，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只能凭信心接受。大家都说很好，对不对？大家说要信主要有信心，怎么会有信心？那科学就是实打实的，这就是信心啊！光的波粒二性没有一个人说不好。那今天我要说主耶稣为了救我们道成了肉身，成了人的样子，所以主耶稣既是神又是人，那怎么可能？这不可能。但是光的波粒二性就很好。所以你都看见人他在取向的时候，当他有一定的世界观以后，他就会对问题他不是很用一个标准来看的，实际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波尔就很悲观了，波尔说也许光既不是离子也不是波，但是你人的认识的极限，你的智慧已经到了那个极限，你没有办法用更好的一个东西来形容它。也许可能是对的，但现在这个问题也没解决。生物学啊，我是学生物的，这几十年是突飞猛进。你说在20世纪的50年代，一问一听说是学生物的，马上就问你今儿采了多少标本呢？啊，当时生物学就是宏观生物学啊，成天背这个标本夹去采蝴蝶啊，这个压这压一个几个花哈、啊，这就是生物学啊，那是宏观的哈、啊，看在这外形啊，这个等等。但是现在到了20世纪的60年代，当电子显微镜发现以后，人们就可以用这个高倍的电子显微镜下能够看到细胞里边的结构。这时候分子生物学就从宏观进入了细胞学，所以叫做细胞生物学。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的末期，当基因的重组技术啊被这个发现以后，现在人就可以在分子的水平上，在基因的调控各个方面来研究生命的现象，所以现在呢，生物学叫做分子生物学。这分子生物学一出来以后啊，基本把生物学各个学科的界限全都打破了。你只要有分子生物学，你什么哪个科技都可以去了。所以最后为什么我会到医学院去工作？实际我是 PhD 啊，最后我在医学院去工作，为什么？可以用分子生物学这一套工具来解决、来研究医学的问题。别看生物学这么突飞猛进的发展，生物学同样 一些很基本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他说冯老师你在医学院工作，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可以吗？我说你问吧，我知道一定不简单啊。他们专门找一个在医学院工作的人问，他说为什么人的头发一直长，眉毛不长呢？你这个问题简单不简单？很简单，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了，头发一直长，眉毛不长，你两个月不理发，那就头发就长得很厉害了，但是没听说谁去理眉毛的，对不对？那眉毛长不长呢？也长一点，实际岁数大了，这个长寿眉就出来了啊，长一点，但是长得很慢。它不长吧，它是活的，因为死了就掉了。它又是活的，又不长，怎么回事？你看这个鬓角和这个眉毛离得很近了，对不对？鬓角的头发一直长，就眉毛就不长。那我当然可以讲一条大道理的，基因调控啊，怎么怎么，但还是不知道。结果就挠了几下，我说我不知道。这就是细胞的分化，细胞的调控。学生物以前从小就看见，绿豆种下去长出的是绿豆叶，黄豆种下去长出的是黄豆叶，那枫树叶一定是五角的。从小就在想，为什么那细胞长在那边上就不长，拐个弯就出现了呢？就出现一个缺口呢？学了几十年的生物学，现在同样的问题。我还可以举很多的例子。所以这是你的理解，为什么那些越有造诣的科学家，越是第一流的科学家那么谦卑自律的。小时候就听说牛顿说过，他说我没什么了不起，我只不过是在岸边的沙滩上玩耍的孩子，有幸捡到几个好看的贝壳而已。那当时我都很不理解啊，我说牛顿你太谦虚了，对不对？你在光学、在天文学、在微积分、在这个物理学这么多的建树，怎么几个贝壳就够了？后来就发现爱因斯坦讲的比他还惨了。爱因斯坦说，我只是在真理的海洋的旁边徘徊，一无所获，什么都没有，连贝壳都没有。他还说，科学在上帝的奥秘面前只不过是儿戏。最近我又读到一句他更惊人的话，他说什么？他说我知道两样东西是无限的，第一宇宙，第二人的愚昧。为什么这些第一流的科学家这么谦卑啊？我一直在琢磨，有一天突然开悟了，为什么第一流的科学家这么谦卑？就是因为他们是第一流的啊。你说这说的怎么能说吗？实际有很深的道理在里边。为什么？因为他是第一流的科学家，是个各个学科的带头人，他是站在各个学科的最前沿，他是站在最前边去直接去面对宇宙，他知道宇宙有多大，人有多小，不敢骄傲。往往就是我们这些不是站在最前边，站在中间，站在后边，不是第一流、第二流、第三流不入流的人，最不知道天高地厚，是不是这样？说不知道就知道一点，知道就知道的不多，这种人最容易骄傲，就是半瓶水啊，摇得最响，没有水也摇不响，对不对？多少有一点水，但是没有满，所以他摇的就到处乱响，以为自己全都知道。是这个事情才明白了，骄傲是无知的表现，因为无知才敢骄傲，知道人就不敢骄傲，这就是这个道理。前几年有人去访问方立之教授，原来科大的副校长，他现在在阿尔隆纳一个大学做这个做教授，就谈到信仰的问题。方立之还没有信主，但他说得很清楚，他说科学是很有限的。他说如果有人说他的哪一门科学他全明白了，说明他根本连门都没进去。入了门的人不敢说自个儿都明白了，他敢说自己明白，说明他连门都还没进去。这个是同样的道理。所以你今天就看得很清楚，整个科学的发展让我们揭示了宇宙 的浩瀚，宇宙的无际，人的渺小。所以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我们既不是悲观的，不是无可知乐，也不是狂妄的，人要凭着自己的努力怎么样怎么样。基督教的很清楚，基督教的认识呢是基于启示的，是圣经很清楚的对我们讲，隐秘的事是属于我们神耶和华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所以基督教的认识呢是一个很清楚，是在神的启示的基础上。神如果不向我们显明，我们这样微小的人是没有办法。我们今天一些人我也没有信主，但是实际你今天你的能力你的认识是神给你的一个恩惠，虽然你还没有信他，这是一个普遍的恩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得很清楚，人要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自己的智慧去认识宇宙，恐怕没有那一天。即便退一步说，人有一天把整个宇宙的规律全都认识了，又怎么样？就不需要神了吗？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知道，神不仅创造了宇宙，而且神用他大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托住这个希腊字就是拼他手拼在一起。我们知道，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任何物体过程都是从有序走向无序的。你买一辆新车，盖一辆新房子，几年之后它又出毛病了。为什么？它要从有序走向无序，所以你一定要进行保养维修。宇宙也是一样，如果神只是造了宇宙就不管宇宙的话，今天宇宙的情况不知道什么样。是神不仅创造了宇宙，而且在保护着宇宙，在托住宇宙，让它能够正常的运转。就是这样，已经发现有的星球的速度已经开始变慢，转动的速度，而且整个宇宙总的熵值啊，就是这个自由能哈，不能做工的自由能，这个熵值也在增加。所以有人就形容今天的宇宙像一座正在慢下来的大钟，需要有人去上发条。请问谁有这个能力为宇宙上发条？恐怕绝不是你我，绝不是人，除非是造宇宙的这位神。所以你现在怎么讲，你就绝不可能把神的存在只是因为人不知道，有好多人不知道，把它放在这里面。实际你回忆一下，看看这几百年科学技术的发展，你看见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整个基督教的参与，给现代科学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刚才谈到牛顿，我刚才谈到了波义尔。波义尔是化学之父，他26岁信主以后，几年后就发现了第一个气体规律，然后呢就到了牛顿的地方去，和另外一个基督徒科学家叫巴克，他们在一起一边搞科学研究一边传福音，结果在他们的周遭就云集了一大批年轻的科学家。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最后建立了英国的皇家学会。所以我们知道英国的皇家学会的学术水准是很高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人曾经统计过，在皇家学会建立到之初，这个基督徒在英国社会上的比例大概只有20%到30%，可是在皇家学会里边基督徒的比例高达80%以上。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会参与现代科学的研究？他们有很清楚的带着两个目的：第一，相信世界是好的，是神创造，是人可以通过认识神的创造，认识神所创造的规律，进一步去认识神，去荣耀神。第二，创世纪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给人的一个托付或者文化使命，就是让我们要管理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海里的鱼，做他在地上的管家。人要完成好这个管家的任务，一定要对所管理的对象有更深入的认识，你才能更好的管理他。 就是这个为了认识神、荣耀神和当好管家这两大目的，促使了一大批近千的基督徒投入现代科学的研究，最后成为各个学科的奠基者。所以有人实际还称基督教的信仰是现代科学之母，就整个现代的科学是在基督教思想的熏陶下，在基督徒的参与下这样发展起来的。当然另外一些人，他们是通过真诚的科学研究去研究神的创造，最后进而进一步认识到神。牛顿自个儿就说，他是在研究天文学的时候认识神，看着整个宇宙的井然有序、浩瀚无际，他就想宇宙中必有一全知全能者，必有一个智慧，否则不可能形成这样，这就是人之常理。我在信主以前，因为对整个信仰没有正确的看法，那对传道人也是如此了，觉得好像传道人都可能是功课不怎么好，好去不了好大学，最后去西南神学院。但是后来我读了一本这个美国太空研究院的一个创始人，他写一本书叫《太空与人》，这本书的最后一段结尾给我当时的震动非常大。他说对于一个靠理性活着的科学家来说，他的结局是很悲惨的。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有一天就要登上巅峰了。当他攀上最后一块石头到达巅峰的时候，他竟然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这群神学家已经在那里工作过无数个世纪了。哇，当时我看了以后好像被人打了一棒子。你当时想，如果有一天我自己在这个科学事业上不畏艰险的攀登啊，就像马克思讲的，只有不畏艰险在小路上攀登的人最后可以到达光辉的顶点。当我自个儿到了这顶峰的时候，一定是风景这边独好。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站得最高，没有人上去，所以我费了半天的劲儿上去以后，神学家早就在那边了，而且等了好多个世纪了。这就说明什么？是一个殊途同归啊。科学家你可以通过认识神的创造进一步去认识神，神学是通过一开始就知道神的拣选，他放弃世界这一切功名利禄去跟随神去认识神。我们看见了这个科学和信仰之间的一个互动的关系。但是我刚才讲了，科学并不是万能的，科学是很有限的，不是认识真理、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它只是认识客观世界、物质世界的一条道路。因为自然科学本身，尤其实验学科，它有很多的局限的。它的局限首先是由它的方法论所决定的，因为它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放在实验室来研究的。我刚才讲了，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什么？把数量的概念引进来了，它是要做定量的分析，不是只是在定性、质的方面的分析。所以，科学研究的对象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它一定是可以量度的，啊，你可以用单位来描述它的长度、重量、强度等等。因为只有用准确的单位来描述它，你才能够准确的描述它的变化。才能够定量的描述它，你才能够成为实验学科。但是有的东西就没有办法定量，你比如说人的感情问题，人的爱、人的恨，你说这个人很有爱心，我们可以这样定性的说一说很有爱心，可你不能够定量的说他爱到几个单位了呢？拿不是一个单位来衡量，对不对？或者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恨呢？因为就是他很恨，恨到几个单位呢？不能够用具体的单位的准确的描述，所以人的感情的问题不能够放在实验学科的研究，因为你没办法去定量。你有时候可以描述的很准确，但是两个范畴的东西。有一个书上就写到了，他说有个孩子正在玩，玩得正高兴的时候，突然一个掌状的飞行物，手掌一样的飞行物，以多少多少米的加速度 什么方向一下就朝着孩子的脸部就飞过来了，一下触在孩子的脸上，产生了非常不愉快的感觉，孩子就掉泪了。你看这描述的很准确哈，什么形状的物体，加速度是多少，方向是多少，怎么触过去。但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这孩子正在玩，突然不小心把家里的玻璃打碎了，他父亲很生气，猛地扇了他一巴掌啊！但是你的这个科学的描述就是这个长相分析的加速度方向怎么样，你实际还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对不对？一个人在哭，你可以把他眼泪收集下来，一分析水分是多少，无机盐是多少啊，这个微量元素是多少，你可以分析得很准确，但最后你还是不知道这人为什么要哭，对吧？实际是两个范畴的东西，是很多人类的一些社会上的东西，社会学的东西，感情的东西，你没办法放在实验室的研究，这是第一。第二，实验学科所研究的对象一定是可以重复的，就研究对象的可重复性，就在相同的条件下一定可以得相同的结果，不论是谁去做，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时间去做，都同样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你在美国发表科研论文的时候，在这个材料和方法这一栏，你一定要把你的方法写得很细，你用了什么材料，用什么仪器，什么药品，都要写清楚。我们开始不懂啊，只要只是把这个药名啊、化学名字都写得很清楚，退稿。为什么？给你打一个问号，你这药品从哪儿买的？这个仪器从哪个公司买的？后来才明白呢，尤其是要生物学实验，你同样一个药品，可能不同工厂出的纯度不一样，就可能影响你的结果。你同样一个仪器，可能不同公司出的精度不一样，精确度不一样，也可能影响你的结果。都要写得这么细，为什么？就是说当你这篇论文发表以后，如果别人对你的这个实验有怀疑，他就可以按照你所提供的条件去重复，看能不能得到相同的结果。如果能得到相同的结果，他就承认；不能够得到，他就怀疑。甚至你说你发表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别人让你重复一下，你也重复不出来，那还能算数吗？不能算数。所以这个研究的对象一定是可重复的，但是有的现象是不能重复，像生命的起源、宇宙的起源，这是已经一次完成了，你没有办法把生命或者把宇宙拿到实验室重演一遍，它怎么起源？不可能。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关于起源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实验学科的范围，我们只能说在实验室做一些实验，来模拟、来推敲、来估计当初的生命或者宇宙是怎么开始的。但是从严格的意义来讲，这已经超越了这个范围。这是第二点。第三，研究的对象一定是被动的，人是主动的。人前设一些条件，然后看看被研究的对象有哪些反应，固定一条件，改变一条件，再看看他有什么反应，最后找出条件和这个研究的对象本身的相关性，就找出一定的规律了，那你就可以发表文章。所以研究的对象一定是被动的，但是很多的事情它是主动的。有人叫用这个方法的研究神，他给神设很多前设，有一篇文章就写了，他说有一次开大会，一个人站在前面，他说我今天来做一试验来证明有没有神。他说如果有神，我让他在五分钟以内从天上打一个雷，而且打一炸雷，这个炸雷刚好炸在我的头上，而且把我炸死在这儿，那就证明有神。一看表，等了五分钟没有打雷，他也没有死，所以没有神，他试验做完了。他要把神放在他的实验室里边，这神限制了在五分钟的范围以内，神必须打雷，神还必须打炸雷，而且必须要打在他的头上，还要必须把他炸死。你看看，他给神规定了很多条件，让神乖乖的按照他的条件去办。你说你可能这样找得到神吗？神是可能是被动的为你所用吗？这整个把对象搞错了啊！所以由于这样一些实验对象本身的要求，所以整个实验学科就是在人类这个范围来说，在地球这个范围来说，它只能在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范围里起作用，就是在物质世界的很多地方它是不能触及的， 何况我们知道在整个外部的世界，除了一个物质世界以外，还有一个不依附于物质世界的灵界的存在，属灵的世界，这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属灵世界都有什么？神是个灵，神是属于灵界的，灵界有灵界的受造物，有天使，天使当中有一部分犯罪堕落下来，就是魔鬼撒旦，这都属于灵界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寻求信仰，神是在是一个灵，是主耶稣讲，所以拜他的人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看到吗？讲得很清楚了，不是用科学用理性去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为什么？因为你是科实验科学不能够触及达不到的地方，是这个时候你再来看科学和信仰的关系就比较清楚了。神创造了宇宙，赋予宇宙以规律，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认识这个已经存在的规律，是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一点上科学和信仰有接触的部分，是人可以通过认识神的创造，神创造的规律进一步去认识神。但是你明显你看了一下，科学和信仰不在一个层次上面。我们过去讲科学和信仰是冲突了还是和谐的，都是把它放在水平同一个平面上的。今天你看的很多不是同一个层次，科学只是认识神创造的规律，信仰是认识创造规律这位神，你看这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信仰是在更高的层次上面。再说了，你即便从宇宙的规律啊，宇宙的有序，认识到宇宙有一个智慧者，有神的存在啊，就刚才我们这个福音队唱的这个上面念的罗马书啊，这一章19-20节啊，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过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就保罗就是用这个用理性的方法来告诉大家，你没有看见什么，你看见这个宇宙的一个有序，你就知道后边有一个智慧啊，有一个造物主，这是不错的。可你只有这个普通启示，你还达不到认识神的高度，因为这个超乎宇宙的智慧究竟是有位格的还是没有位格的，是一个半神呢，只是一个真理的力量呢，是爱因斯坦的神观就是一个半神论的观点，他就认为整个宇宙外边有个很统治整个宇宙的一个理性，这就是他的神观，是一个半神的，没有位格的，没有感情，没有意志，这就是是一个神呢还是多神呢，独一神当中是就是一个位格的还是有三个位格呢，像这样一些问题你不能够从普通启示从大自然知道的，一定要进到神的特殊启示，从圣经的教导你才能明白，是大自然自然的启示可以让你认识有神，但是你怎么样才能够找到这位真神，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神的救赎，这些你只能从神的超然的启示才能够得到，是这些你都能看得到整个自然学科学它是在比较低的层次上面啊。所以这样你清楚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当我们把科学知道科学的位置以后，把神和人的界限划清楚以后，很多疑问就迎刃而解了。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很困难，就是在于我们没有划清造物主和受造物的界限，我们觉得人做不到的事情神也做不到，他要做到了我就不信。实际大家想明白了，如果你承认有造物主的存在，有神的存在，在神就没有难成的事情，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创造的自然规律那是给我们这些受造物创造的，头领不能够生存，死人不能复活，这就是给你定见了，但是这些规律是神所创造的，当然他不能够不会受这些规律的限制， 他也不能够让死人复活，也不能让同居生子。如果他也受限于他所造的规律，那么这个神和人还有什么区别呢？就没有区别。是神是不会受任何限制，人做不到，神没有做不到的事情。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是把这一分开以后，这神迹奇事同居生子死人复活就很容易理解了。我们今天的难处就在这儿，一直用以人的观点去看神，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有一次有人就问我，他说你们圣经是不是说你们只要聚会奉耶稣名的祷告，耶稣就与你们同在，神就会听你们的祷告，只要奉耶稣名祷告神就会垂听。我说对啊，但我心里还挺高兴，我说他对读圣经还读得挺细的吧。哎，没想到下面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他说如果真是这样，他如果现在全世界的基督徒同时奉耶稣的名向神祷告，请问神听谁的呀？哇，这个问题问出来以后是真正有词啊。我说是啊，你问得很好啊。他的出发点就是，你看如果两个人跟我同时说话我就听不见了，对不对？我不能一个耳朵听他的，一个耳朵听听他的，一定不行。一个一个一个说，你说完我再听他的，对吧？两人同时说我就谁也听不见了。但现在全世界20世纪基督徒同时奉耶稣的名下神祷告，神能听得过来吗？他意思就肯定你这是错的。他就没有想到人做不到，但是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他是无所不能的神。看见没有？这界限划清楚就好。很多时候我们教会敬拜，很多人就受不了啊，这为什么一定要敬拜神，要赞美神，要歌颂神？神是不是也很虚荣啊？一定要赞美他，他心里才高兴呢？我就低不下这个头，我就不敬拜赞美怎么的？当然如果神只是个人，你可以不敬拜赞美他，但是你大家知道吗，我们拜的是谁呀？是这位造天地万物的主啊。我刚才讲的宇宙你知道有多大吗？光中宇宙已经是120亿年到150亿年的这个数，而且神还在这个大宇宙之外啊。今天我们能够去来敬拜神，来赞美神，是神高看我们，是神恩待我们。如果神不恩待我们，又谁能够和神建立关系？我们是谁呀？不过是被尘土所造的而已，而是犯在罪里。神的荣耀并不是因为我们赞美他才荣耀，神的荣耀是在创世以前就那么荣耀，是由他的本性、他的慈爱、他的智慧、他的圣洁、他的公义所决定的。我们赞美他他也荣耀，不赞美他他还是那么荣耀。神要通过我们对他的敬拜和赞美，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祝福，神不缺这些。我们教会一个弟兄是一个大学的教授，10年以前就不信有人还会信神，在美国每次去教会就站在最后，牧师呼召他就到处看有谁这么傻，还真不信主啊！就成天就他就在这最后看了，就看笑话似的。看着看着以后，牧师呼召他就不敢抬头了，他觉得牧师怎么就对着他的呼召似的。最后手也起来了，最后成为就现在在我们教会一个执事，很好一个弟兄。你看得见吗？所以把自己关系啊，受造物和造物主的界限划清楚了，很多问题就解决。我们很多人喜欢神迹其实听见证啊，想知道这个神的真实性，可是有时候见证也很困难了。有神怎么保守我们吧，给我们好处吧？就是这个人太俗气了啊！你这信主就是为了得好处吗？啊！一说在困难当中我还信靠神吗？反正神有美意，你阿 Q 啊，你打头打肿脸充胖子啊！所以基督徒说见证很困难。问题就是你站在不信的立场上，怎么见证你都不行。那个神迹如果不太神，你就说他是凑巧了、赶寸了，你反正要用自然的方法把它解释掉。如果这个神迹太神了，你实在没有办法用凑巧敢解释它，你说它一定有问题。我多次讲这个许志伟医生的见证，他 阿元呢是香港出生，然后美国来念大学，最后当了医生，在洛杉矶一个犹太人的医院当院长。可是后来功成名就，把神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最后发现得了肝癌，而且到了后期，判断他的最后存活期只有两个月。但是因为他有钱，所以可以考虑做换肝手术。可是换肝手术的难度很大，存活率只有50%，也就是他有50%的可能要死在手术台上。如果换肝成功，他的存活期大概可以1到2年。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期很难找到亲缘关系很近的肝脏，都是一体的肝脏，所以这亲缘关系远肝脏换上去以后，时间一长就会出现排他的反应啊，你身上就出现抗体，就要排斥这个异体的这个气象，所以最后还是不行。所以他的存活期就是2个月到1-2年。他当时真是披青天霹雳啊，真是在日日中天的时候40-50岁的，都是这么一个病，呼天真是没办法。最后给一个牧师打电话，牧师就说，你当初在香港已经信主受洗，为什么现在不再向神呼求呢？求神来帮助你。许志伟说，实在没办法了，只好跪下来。到了美国以后，没有去过教会，不读经，不祷告，现在碰到了这个生死关头，跪下来。他说，我不好意思求神再治我，我张不开这个腿。当你功成名就时，把神忘得一干二净，现在碰到困难又去求神，他说我实在没有脸面。他都没有求神治他，他只是说，他说，神，如果你真存在的话，让我在临死以前能够看见你的荣耀，就是求神彰显荣耀给他看。祷告完了以后，他心里就平安，平静如水。他说，我知道绝不是心理作用，因为他是学医的，他知道神听了他的祷告，是经过他们全家祷告决定去做这个换肝的手术。然后说，不对啊，怎么像一个正常人的腹部？所以有人把病人搞错了，赶紧就把那个布啊，那个麻醉那个布掀开看看，那是他，没错。那就马上就去翻他的肝脏，因为当时做 CT 扫描的时候知道他在哪个肝叶上有肿瘤，所以去翻这个肝脏，发现还是在那一肝上，就是有一个肿瘤，但是这个肿瘤不像是恶性肿瘤了。是当时临时在手术台上决定改变手术方案，原来准备前几天接受做肝移植，说只是把这个有肿瘤的这一个肝切掉，然后这样的话就把它合上了，如果以后再转移或者再发生肿瘤，那再切掉，把肝切除再移植肝，那还来得及，这样的话就可以延长它的寿命。结果呢，再去做它的这个肿瘤的这个组织切片，一看最后的结论是一个从良性从恶性向良性转化的肿瘤，没问题。但是在2个礼拜以前，17个病理医生的活体检查都是证明完都没有希望。结果整个南加州都震动。这个犹太医生说：“他说如果有谁看到这件事情，他会信你们的神。”他许志伟很清楚啊，许志伟是知道神不仅治了他的身体，更医治了他的灵性，所以最后他把医院院长的职务辞掉，把医生的职务辞掉，干什么？进神学院。现在是加拿大温哥华维珍学院中国施工部主任许志伟教授，现在还健在。我讲完这个见证，有一次完了以后，有人来找我，他说：“冯老师，你刚才讲那个见证有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我是学医的，他如果是肝癌一定不会好，他好了说明他一定不是肝癌啊。你看今天这个逻辑了吗？这逻辑对不对啊？人的逻辑是完全对的。我也是在医学院工作，我也是学生，我知道这个肝癌是非常困难，但是如果你只是想到人，你看不到神的作为，你当然想不懂。所以今天问题就在这儿了，基督教不否定理性，也不否定科学，只是告诉大家理性和科学不够，因为这都是人的东西。如果我们自己把自己就在理性和科学里圈住的话，你只能在理性的范围、科学范围讲，你就 不能看见神的作为，看见你也不会信。你永远不能够把你的眼光扩大，难处就在这儿。又想听见证，又想听神迹奇事，听了也不信，人就把自己困在这儿了。我在欧汉姆大学工作情况也是一样，我已经到克里本93年，东西部是大同学，可能名字他们都还记得，3、4月份下了很厚的雪。结果我在欧汉姆大学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他们那天去买东西就不敢开车，因为雪太大了，几个人火火接待到薛库玛给去买，买了再走回来。结果买完东西回来，天一快黑了，雪夜下得更大了，他们都没信主啊。我这朋友还逗闷，他说神不是说都不是神爱我们吗？神如果要爱我们就应该派一辆车来见我们才对，对我们这么困难。嘿，你猜怎么着，这话刚一落，一辆车就停下来了。结果你们是不是还有大学的学生说是要不要我送你们回家呀？要，大伙全都上车了。这车上一聊天啊，你知道这个司机是个基督徒，把这朋友吓坏了。他一回家以后第一件事就给查经班打电话，他说下礼拜五我去参加查经班，这个你是欢迎吗？他当时觉得你看能打得这么顺吗？我刚一说话就彻底停，而且刚好是个基督徒，是他说我要去认识一下你们的神，你欢迎他，当时很激动。没想到从礼拜天完了以后到下礼拜五又过了5天呢，这热劲又下去了。礼拜五他本来说好去查经班，他不去了，所以他回家了。回家你要奇怪吧，他这个钥匙就开不开他的 apartment 的门，怎么开都打不开啊，就把这个警察都叫过来了，也打不开，折腾了2个多小时，最后人家那边查经班上来他门也打开了。我不知道啊，就他打电话打得肯定没来过来。他说冯炳成你看怎么办，他把这事儿都跟我学了一下。我说你自个儿看着办吧。到现在还没有信，10几年了，但是他不敢再给神开玩笑，他有一种敬畏了。现在所以你就看这朋友们，你看着说基督教的信仰他乃是站在更高的高度上，所以来看科学，来看理性。所以理性做不到的，不能够推断的事情，或者自然可以做不到的事情，神可以做得到。你就知道在理性以外，在科学自然科学以外有很多的真理，我们不能够认识的，是自然科学用科学的办法不能够证实的真理。芝加哥有一个牧师，他跟我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姊妹非常爱主，但是这个先生呢是大夫，不信。他说基督教别的都好，就是这个同理生子我不能接受，我是学医的，我搞医生我不知道同理怎么可以生子。所以他说什么这张还跨不过去，他不信。那每次这个牧师讲完道以后呢，就要问问弟兄姊妹有什么需要他祷告的，可以上前面来，他为他们摁手祷告。有一次讲完道以后呢，一些弟兄姊妹上来以后呢，发现这个医生也上来。这牧师心里很奇怪，他又没有信主，他上来干什么？也不管他了，一个祷告。最后到了医生跟前，他就问医生说：“医生，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为你祷告？”医生说：“牧师，你知道我是学医的，我不能够信同医生。”牧师说：“知道。”他说：“这个医生说，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快顶不住要信了。”牧师说：“那好啊，你叫我怎么为你祷告呢？”他说：“请牧师为我祷告，叫我顶住不要信。”牧师说：“岂有此理！我当了几十年的牧师，我只能让你赶快信，我还让你顶住不要信呢。过来，过来，我为你祷告，就求神怜悯他，求神施怜悯，怜悯他，开他的心，开他的眼。”让他能看见。祷告以后不到2个月，这个医生就信主了。他还是医生，同女生子还是同女生子， 最后还写了两篇论同女生子的论文。中心意思就是说，人做不到，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看见没？界限划清楚了。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朋友的难处大概就是在这儿，不是不想寻求，也是努力的寻求，问题就是只是站在死死的在信仰和科学这个位置上，不能够有一个飞跃，只是在这个自然科学内部，在人的理性的一个逻辑这个圈子里边打圈子，我们就自己把自己限制住了。实际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的作为是很大的。我简单画一个图给你们看一下，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待神的话，神的作为实际很多啊，我只是简单的说几下。神有他的创造，就是说创造天地啊，他有对天使的创造、人类的创造、宇宙的创造。那么神他也护持，我刚才讲了，他不仅创造宇宙，而且他托住万有啊，使我们这个规律不变。所以这样的话，科学、自然科学才有一个前提的啊，因为只有这个有规律，是整个宇宙性的规律，而且宇宙不会变化，自然科学才有可能，是不是？所以在他护持，然后有神的治理，对人类的治理，所以有神的怜悯、神的惩罚、神的恩典，最后有天国，有神的救恩、末日的审判、新天新地，这都是神的作为。那科学研究的范围在哪儿呢？就是在物质的宇宙，在这儿啊。所以科学的任务就是在认识物质与物质的规律。至于说对天使、对人类，我们自然科学都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知道人是有灵的活物啊。我明天下午会讲，它既有物质的部分，还有灵的部分，所以你不是自然科学都能够解释的。而天使呢，啊，这是完全是属于灵界的东西，所以大家就很能清楚的看到，你自然科学就是在这个小的范围里边。你怎么可以因为这样你就去否定整个神？而且你既然把这个问题都认识了，也不一定表示你就能够认识神本人本身。看见了吗？这个曲线了吧？啊，是这个自然，我们的科学的范围是非常狭窄的。你不能把这个科学这么狭窄所认识的规律作为整个客观真理的全部。你看差多了，差的很多。我们过去的问题就是在于把科学的局部的知识当成了全部的真实。我们今天怎么可以用科学来证明没有神？我今天讲到科学，这个中世纪这个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争论的一个教训之一，就是说神职人员不恰当的越过自己的权限去干预科学的事情。今天的情况是刚好反过来，科学家不恰当的越过自己的权限要去干预信仰的事情。科学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没有神？有什么证据的证明有神的信仰是荒谬？不能啊，你拿不出证据来。今天就是科学把科学的位置抬得太高了。我不是去贬低科学，我自己也是学科学的。今天是科学抬得太高了，科学几乎成为一个新的宗教。只要是在科学里边，大家都觉得对。今天如果一个科学家来给大家讲一个生命了，我们越听不懂越喊水平高，哎呀，这人水平太高了，怎么讲的我完全听不懂。你从来就不去怀疑他讲的究竟对不对，对不对？只要是科学，他一定是对。那今天相反，一个牧师在下面给你讲救恩的道理，讲的再清楚，你要去怀疑的态度。是大家就看得见这个差别有多大的吗？实际大家说我是学科学的，我是要凭理性，大家知不知道无神论本身是既不科学也不理性的？为什么？因为拿不出证据。你说没有神，你这个命题你无法证明，这种所谓的叫做大否定，就是 universal negative， 这个东西是无法证明的。你比如说我说水里有鱼，这个比较容易证明，只要我在水里发现一条鱼，我就敢说水里有鱼，对吧？但是我要吃一个秘诀，水里没有鱼，你几乎就不能够证明。为什么？你除非要把所有有水的地方，再深的海、多深的海湖，你全部都要去测量到，你才敢下这个结论。同样，你说没有神，你怎么敢下这个结论？我们连银河系都出不去。你如果没有神，起码你把宇宙的各部分去调查一下，去研究一下吗？ 我们现在的银河系都出不去，你就敢说没有神，是科学还是理性？大家恐怕都没有想清楚啊。我刚才说过了，自然科学之所以成为可能，一个大的前提就是自然是化一的，有一个宇宙性的规律。这个怎么证明？能科学能够证吗？你说我证明才能够信，这一点就不能够证。你怎么能够证明宇宙有规律，是宇宙性的而且不会变化？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你科学就不没有可能。所以法国的科学家巴斯克就说过，他说太阳昨天升起了，今天也升起了，但是你怎么能够证明太阳明天还会同样升起？但是我想没有一个人怀疑太阳明天不会升起。他说这是什么？这是源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对神的信心，只是我们意识到没有意识到而已，你承认不承认而已。所以今天我再说一遍，基督教不反对理性也不反对科学，只是说科学和理性还达不到认识神的高度，一定要在理性和科学的基础上有一个非要凭着信心来接受神，这样才能找到神。要用心灵去拜，心灵去悟。如果我们不做这个非要，我们就自己把自己圈在人的有限的理性和科学当中，就像是个井底之蛙一样。你住在井下边，你看见天就这么大一块，如果你跳出这个井，你就看见这个广阔的天地一样的。所以今天事实也证明了，很多信耶稣的人，很多信基督的人，他们都是非常杰出的科学家，因为他们很清楚不断地从神那边得到智慧和启示。刚才我讲的这 Kepler 他就说，大家就问他，你怎么会在科学上能够归纳出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呢？他说，我只是在追随上帝的思想而已。你看这句话讲得非常的深刻呀，因为整个神是一切智慧的源头，生命的源头，真理的源头，它本身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它本身就是整个规律的创造者。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和这个造物主的关系很亲密的话，我们岂不可以源源不断地从造物主这边得到智慧，得到洞察的能力，得到灵感，去认识他的创造吗？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认识至高者便是聪明。真正的聪明就是认识至高者，认识这位造物之主，这是很清楚的道理。所以我就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还没有相信主的人啊，今天我希望你们就要跳出科学和理性的限制，凭着信心的非要来认识他。你也不要怕，你信了主是不是就让你当传道人？还不一定呢。这个当传道人可不是去征志愿兵，想去当传道人就当了，那是神抓壮丁了啊，抓住你你才行了，神看不上你去还不行了啊，被抓住你想跑也跑不掉啊。所以你可能信了主以后，神也让你当一个出色的科学家，好的科学家，好好的彰显他的荣耀。如果让你当传道人也很好，神的路都没有错的，是好好的和神建立这个关系，求神他的智慧他的旨意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显明，真是让我们这一生能够成为神荣耀的见证。好，我今天在网上还看见一篇文章，那写得很好，他说他跑到一个墓地上去看这个好多这个墓碑，墓碑上有各种各样的碑文哈，这一生对这个人的评价。突然一个声音就出来，他说，如果当你死的时候，你希望你的碑文上写什么？他想了一下，他说如果我死了，我希望我的碑文这样写， 我愿做一个透明的器皿，能够放射神的荣耀。当我们能够和神建立了好的关系，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就会真正的发挥出来，真正成为人的见证，神的荣耀的见证，也会成为他人的帮助。啊，做一个容神宜人的人，这样的话你生命的价值就比你只为自己而活不知道高出多少倍。大家如果真正回想你这一生或者前半生，你值得夸耀的时候，往往都是对别人有益处的时候，很少就是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你会感到真正满足。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座，如果你还有没有相信主的朋友，我就希望你们今天就能够跨出啊，这个能够突破科学和理性的限制，能够凭着信心的飞跃来接受主。很简单啊，你只要心里真相信我们自己有罪，你愿意悔改，相信主耶稣是为你的罪死的，他的宝血能够洗净你的罪，你愿意悔改接受主耶稣，让他成为你的救主，所以你愿意成为他的儿女。如果这几点你都愿意相信的话，你就可以来相信主耶稣，不一定非要把圣经读一遍啊，你能读一遍当然更好，不能读一遍也没有关系，要的就是这几点：因信称义，因信得救，因着信，不是靠行为，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出行为来让神满意的，就是因为信他，靠他，我们就可以成为他的儿女，就这么简单的。所以这就叫做恩典，不是做功德来的，而是白白的得来的。所以如果你们今天如果有这样的感动，一会儿我祷告的时候我会给你们一点时间，你们如果有感动，我就请你们举一下手，让我们知道你信主了。我们教会是每一个礼拜都有呼召，觉知的人必须走到台前来。我今天不要求你们这样啊，你们在座位上举一下手，你在众人面前不以信他为羞耻，以信他为荣耀啊，敢于在众人面前表示你的信仰就够了。那这样我们也好为你祝福啊，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好继续和你一起来接触来跟进。好，那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的机会让我们来思考你的救恩，思考你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造物之主，那看见你的伟大，我们的渺小。父神，求你开我们在座每一位慕道朋友的心，是你的爱把他带到我们当中，就求圣灵今天亲自开启他们属灵的眼和属灵的心，让他们能看见你，认识你，能够悔改归向你。所以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今天有没有哪些你今天受到圣灵的感动，